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来宾，他过去是选手，那么他接下来他这一辈子啊，虽然现在还是很年轻哦，他几乎都是在为马拉松奉献服务，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拉松爱好者。让我们热烈欢迎台湾国际马拉松交流协会理事长，同时也是最近刚刚连任亚洲马拉松大联盟 AMML 会议的第二任主席，我们的卢瑞忠老师。卢老师好。
哎，新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卢老师真的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教练哦，因为常常在田径场上看到他带着跑团在练跑的时候，那个气氛其实是非常快乐的，大家是很嗨的，而且老师的那个活力哦，完全都是显现在他的教学上面。那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老师又连任亚洲马拉松大联盟 AMML 的这个会议的第二任主席哦，那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谈谈这个组织对于台湾马拉松发展的意义是什么？跑友该怎么关注它？跟跑友之间的关联又是什么呢？
哎，谢谢。其实亚洲马拉松大联盟，那这个总部是设置在台湾，
嗯，
然后刚好很幸运的被推为连任的主席
啊。哈，
然后我们的秘书长是林毅杰、
uh-huh.
也是一个马拉松的一个跑者、
嗯嗯嗯、
然后其实这个组织我们以后将会主导这个整个方向、
嗯嗯嗯、
包括我们每年会召开年会、
嗯、
然后还有国际赛事的交流、
嗯、
以及我们有一个大满贯的执行，是亚洲大满贯、
oh.
当然 这个会间接会提升到我们台湾在国际的地位、
uh-huh.
啊、亚洲大满贯是我们亚盟开始创立的
哦，会有几场赛事？
嗯，我们有分小满贯跟大满贯、
uh-huh.
小满贯是五场、
uh-huh.
大满贯是十场、
uh-huh.
但是呢，这五场十场里面都有包括国际认证的赛事
哦。Uh-huh.
对，所以这个对台湾的跑者来讲哦，他们可以参加这些大满贯，可以最重要的是可以降低移动的成本。
哎，那我们先从
直接上去啊！
哦，
你在台湾就可以，在亚洲就可以参加。
这样子，那先从我们五个小满贯开始，是哪五场？
我们是这样，我们现在亚盟有十一个国家，
嗯嗯嗯，
十八场国际赛事来组成的共同联盟，
嗯 嗯。
然后我们这五场里面，就是你可以任选五场，但是五场里面你们要选择一个国际认证。
嗯、哦、
那亚洲马拉松大联盟目前的十八场赛事里面有五场是国际认证的。
哦，哪五场？
嗯，现在是泰国的邦森马拉松、
嗯、哼，
还有越南的河内还有一个下龙湾、
嗯嗯嗯、
还有印尼的巴厘岛马拉松、
uh-huh、
这五场是国际认证的标识、
oh、
那邦森马拉松它是金标、
uh-huh、
那个越南的河内跟下龙湾他们是属于银标、
uh-huh、
那印尼巴厘岛它是属于铜标、
uh-huh、
那你这五场里面应该要含最少的一场是国际认证的标识，然后如果说你参加大满贯要最少，因为大满贯有十场所以你大概要选最少要两场是国际认证的，这样的话可以间接去提升我们赛事的品质，另外让这些选手去参加，参加除了降低移动成本之外，他们我们还有推出一些优惠的措施，包括食宿上的安排，所以这个对我们台湾跑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向往方向。
这里面有台湾的赛事吗？
台湾赛事我们有十八场里面包括台湾的赛事，台湾目前是有只有两场加入亚盟，
嗯嗯，
就是台湾国际马拉松赛，
嗯，
还有最近才完成的双北国际马拉松，
哦，双北城市马拉松，
对对对对，
这、哦、这两场，
但是依照组织章程的规定，它是每一个国家最多有三场可以加入，
了解哦，
所以现在还有一场，
哦，
大家可以来推荐支持，
哦，那双北城市马拉松因为在三月份才刚刚举办过嘛，第一次跑友也体验了从台北市跑到新北哦，两个城市也是很新鲜的体验、
嗯、
那另外一场台湾国际马拉松是在什么地方举行呢？
台湾国际马拉松赛它是今年11月5号在台南举行，
哦，
对对对，而且是在非常好的国际指标，就是奇美博物馆，那边很漂亮，
奇美博物馆它是起点吗？
起终点都在那边，
哦，这样子，
对，
第一届举办吗？
第一届，我们其实台湾马拉松赛它已经举办了八届、
嗯、
那今年是第九届，
嗯嗯，
那我们今年把它移到台南去，就是说看好台南的指标性活动跟地点，
嗯嗯，
所以奇美博物馆是非常理想的地点，
是、嗯嗯、
所以我们会选择在那一边，
哦，起终点都在奇美博物馆，这又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十一月台南也没那么热了，
对对对，
哦，
而且它是全亚洲的第一场碳中和的赛事。
这样子，
就是我们这个赛事里面，我们会等于降低一些制作所产生的一些碳，
哦哦哦，
所以我们要减少这一方面。
哎，非常有意义。
对，
那，
啊，另外，
所以就没有水杯提供了。
嗯，目前来讲，应该是会提醒大家自备。
了解。
对，
嗯，
然后我们如果使用纸杯，应该水杯应该是比较不会产生碳东西的。
嗯，
等制作物出来。
哦，
是这样。所以这是全亚洲第一场。
哦，
等于是绿色碳中和的赛事。
哦，是是是，好像这个亚洲马拉松大联盟一直都非常重视绿色赛事哦这件事情。
对对对，
其实我想现在台湾每年大概好几百场的马拉松在进行，
一年大概五百场，
一年有五百场这么多。
对，
嗯，其实产生的一些废弃物啊等等也真的是不少。
对，
虽然啦，其实我自己也是跑者，在跑马拉松的时候。没有纸杯的提供的确是会感到不方便，哦，带环保水杯，但是这个应该也是要大家养成习惯嘛，
对
不对？
对对
对。哦，所以今天卢老师一来就带来了新的消息，我想台湾国际马拉松应该因为目前在筹备中，啊，所以应该是蛮新的一个消息，大部分的跑友都还不知道，哦，
对，这场赛事其实是亚洲马拉松大联盟共同来举办的。 所以我们的一些技术层面上都是要听听这些亚盟的成员他们的意见，因为毕竟我们亚盟里面有很多国际认证的标识，所以他们把整个技术的方向跟经验来贡献到台湾马拉松这一场。
哦，
所以它是有区隔跟差异化。
哦，
那除了这个赛事我们有全马，
哦，
半马还有 10K 跟 3K，
哦，
那除了这些项目之外，我们可能会在现场里面我们会办一个野餐大会。
哦，
啊，比较还要去享受当地的美食，你知道台南的美食是很好，尤其是小吃。
对对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融合在一起，让大家来比赛是一种享受，而不是纯竞技层面。
哎，我已经想象在那个奇美博物馆的草地上面吃野餐了，是这样的吗？这样的场景
那边很漂亮。
有有有，我二月份才刚去过，觉得好棒哦。
嗯，
哇，太棒了！十一月五号台湾国际马拉松，那这个也是有认证的赛事吗？
我们会申请认证。
嗯嗯嗯，
那在国际认证的这种规范当中，它是说你一个赛事在当地一定要变成一种常态性活动。
嗯，
那以往的台湾国际马拉松在它是在不同的县市举办，
哦，
所以今年要移到台南去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常态性活动，
以后都在台南。
对，所以那一天去拜会黄伟哲市长，
哦，
还有王定委员的时候有谈到这一方面，
哦，
就希望说把台湾马拉松赛就固定永久，
嗯嗯嗯，
就放在台南办，
嗯，
然后来申请国际认证。
嗯嗯嗯，
可以，可能是从铜标开始，可能
是
银标，
是
可能是金标，
是。
那因为台湾国际马拉松赛被跑者评价还算不错，
哦，
但是因为他没有在当地办过两三届以上，所以没办法去申请认证。
Oh, OK，
是这样。
我们可以从这一届开始，哦，希望就定在台南，这样子其实台南又有一场指标性赛事了。
是是是。
哦，不错不错。
所以
尤其南部的指标性赛事好像相对也比较少一些嘛， 对不对？
现在以真正国际认证来讲，台湾这么多场的比赛只有两场。
嗯嗯，
一场是万金石的活动。
对对对。
那一场是
台北马，
就台北马，
嗯，
一场是金标，一场是铜标，
嗯嗯嗯，對，高雄马也还不是，
还不是，
哦，
所以其实最大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在交管这一方面，
哦，
它有一个规范，比如说你要，嗯，你的赛道要多宽，那你要净空，
嗯，
对，你要完全的管制，
嗯嗯，
然后你要邀请多少位的好选手来，
嗯哼嗯哼，
这个选手成绩要达到什么样的等级，
嗯嗯嗯，
然后你要实况转播，
嗯 嗯，
这个都是国际田总认证的一个规范，
嗯嗯，
所以我们要符合这种规范然后去执行，
嗯，
当然要把它交通管制完全做得很彻底，
嗯嗯嗯，
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尽量去克服，
嗯，
比如说你有备用道路啦，比如说你提早出发啦，或者说你平常可以刚开始可以使用那个平面道路，
嗯，
到后面你可以用快速道路，
嗯，
或哪个比较不会受到交通因素的这种赛道做回程，
嗯嗯嗯，
这样快可以减少交通的冲击，
是
也可以减少民怨，
哦，
是这样。
所以啊，在台湾举办马拉松其实不只是跑友当然都很认同啦，还要获得一般民众的支持才行，
对对对对对对。刚开始会当然生活上会带来一些不方便，
对，
但如果说它变成一种当地的常态性的一个活动，
嗯，
而且是大家也有容忍的活动，
嗯嗯嗯，
它 care 就会比较少，抱怨就会比较少，
嗯，
然后甚至他会来投入，
嗯，
然后跟家人一起来享受这场美丽的赛事。
OK， 所以老师，这个五个小联盟跟十场大联盟的这个赛事啊，我觉得目前跑友知道的还不是那么多，
对，
应该也要提出一些诱因哈，让大家能够、就像我们都很希望去拿到那个甜甜圈一样，除了我们可以是六星跑者之外，我们也可以是亚洲的五个小联盟，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奖牌吧？
是的，是的。
那十个大联盟一定也有一个特别的奖牌，
更好，更精致。对对，
嗯，而且到亚洲这些国家去旅游，顺道旅游，其实也蛮不错的嘛。哦，
我们有一些赛事是很漂亮，就像下龙湾，那真是景色，它是世界遗产，它非常的漂亮。那你知道巴厘岛也是一个度假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去那个地方是你可以用用运动旅游的方式去参与
跑旅，
对跑旅，对去那边享受赛事，然后也享受地方的景观啊、美食啊，这个都是在旅游上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那泰国邦森这个马拉松，邦森这个地方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也是在海边，所以海景也是很漂亮，所以你到那边就想去那边度假，然后这个邦森这个活动的这个主席前几天才参加我们的年会，他要来分享他那个邦森马拉松的一个经验，那地方真的很不错，而且我也去参加过，我不小心去参加十公里的比赛拿到分组第二名
啊！老师太厉害了，
六十岁以上
是嘛？
对，这去年的事情，去年年底的事情。
老师，你是宝刀未老。
其实我很少在参加比赛，但是因为盛情难却嘛，然后他们邀请说啊，下去跑一跑。我说我最主要是要去感受，他们的技术层面，啊，整个赛道的氛围，我是用这样的心态去参加，就参加的话，因为很心情很放松，就越跑越顺。啊，就最后说跑回来是，他说我是第二名，我就蛮高兴的。
老师要不要透露一下成绩是多少？
那时候跑48分多。
老师好厉害哦！
那我现在大概都是用大概5分速在做练习。对，所以我现在的10公里的成绩大概是介于45分到48分这之间。
好厉害！
但是我很少在参加比赛，我是说跑步是一种享受。
对，
我是在享受。但是不会去计较成绩，但是因为你都很放松的情况之下，成绩自然水到渠成。
要进入这种境界不容易耶。
对，所以你要跟整个情境结合在一起，是这样。
但是老师你也是属于跑才嘛，对不对？跟大家讲一下，老师第一场跑第一场你的出马就破全国纪录。
对，
那是几岁的时候？
43年前。
43年前
是，那时候我20几岁啊，43年前、我今年67岁，
是
啊、所以43年前跑的。其实在
跑43年前第一次就破全国纪录。
其实我在跑这场马拉松赛之前、我曾经获得全国的1500公尺、5000公尺跟10000公尺的冠军、所以我的肌耐力练得很不错，
扎实，
还有速度，我100公尺可以跑11秒7，是用，所以你有了速度以后，你慢慢就可以持久。
老师，你反正你从小就是田径选手嘛，对，田径队的。
其实这个说来是一个点滴的故事啊。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跑步，我是被迫去参加跑步，
真的、
然后呢，刚开始一堆人在跑，在学校的比赛，跑1500公尺，一堆人在跑，他们前面都跑得很快，结果我说我只要把它完成就好，那我就慢慢跑。就跑快人就变慢、啊、跑慢人我就越跑越顺、然后当我跑到终点我是第一个抵达终点。
那什么时候是？那小学的时候是
什么？4分59秒，都我人生的第一场1500公尺比赛、4分59秒。
4分59秒，
对，1500公尺、这是第一场、然后被加入田径队，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知道田径队很枯燥。
那是小学还国中的事情？
高中
、okay，
所以我起步很晚、那等到高二了，然后被加入田径队以后就接受正规的训练、然后我想说啊，既然书也不是读得很好，然后跑步人家欣赏我们跑步，那我们就跑看看、所以那时候就很认真练习、而且我每一场都做记录、其实我做的记录就是去分析，然后是为了创造更高的记录、是这样，所以我对每一场赛事都非常的重视、包括他跑步那天的天气，那天的心情，那天的成绩我都会写下来。
哇，
是这样，
巨细靡遗、那老师，其实你不只是第一场全马你就破全国纪录了，你根本参加第一场的1500你就已经打败所有人了。
因为1500跑完之后就跑5000公尺、 那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全国高中的比赛是第三名、
uh-huh.
那奠定了一个基础，然后后来又去读体专、
uh-huh.
然后就又专攻五千跟一万、
uh-huh.
那一万也拿过冠军、
uh-huh.
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数底子，
那个底子有一个肌耐力的基础，因为我们我做那个核心肌群的训练、
uh-huh.
那时候是练的蛮多的、
uh-huh.
做基础然后才奠定说以后再跑步的一个基础、
uh-huh.
是这样
哦，那老师你的那个 PB 是21856，那是你的第二场马拉松，
对，
他又破全国纪录。
其实我后面是、哦、中间是不断的演进、
嗯、
因为我讲说我要去追求更高的纪录、
嗯、
所以会参加每一场赛事，但是一年那时候早期的赛事也比较少、
嗯、
我们一年大概我一年大概是选择参加两场到三场、
嗯、哼，
因为我知道跑完之后我必须休息，
对，
我必须复原，
对，
然后我必须强化、
哦、
然后我再来去参加比赛、
嗯嗯嗯、
那讲一个很好笑的观念，就是说、嗯、以前我们是大概一年就跑两三场、
嗯、
现在选手呢是一年两三场不跑而已因为现在赛事太多了、哦、然后他们都是以赛养训、
哦、
都会去一直参加比赛，一直参加比赛，你肌肉就处于那种疲惫的状态、
哦、
你肌肉收缩就会慢速的收缩、
哦、
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休息、
哦、
所以你没办法得到休息、哦、你 没办法去做强化、
嗯、
所以你比赛成绩都是在那边、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218的成绩到现在、嗯、如果假设好的话你还参加比赛还可以拿到冠军，
对对对
对, 對，就是说现在大家重视的就是说每一场的奖赏、
嗯嗯、
每一场得到的报酬、
嗯、
他忽略就是说你可以往上越推越高、
嗯嗯嗯嗯、
越跑越快、
嗯、
是这样，
所以眼光要放远，
对，那以前我们是为精神，
对，
为奖牌而战嘛，
哦哦，
那现在是有不一样的价值存在。
哦，其实老师你刚讲的是选手，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素人跑者也都是这样子啊，大家参赛非常频繁，我觉得选手参加的那个场次还比素人少呢，素人跑者他们也是所谓的以赛代训、哎，老师一定常听到嘛，你的学生很多周周马的啦、
啊、
月月马的啦，什么
还有周二马的、
欸、哎，对啊，哎呦，
礼拜六礼拜天
以跑白马为人生目标的那种、哎、其实这就像是，当然他们对于跑步的精神跟热爱我们也是很佩服，但他就像是老师所讲，他身体是长期处于疲惫的状态，始终没有好好的修复。
但是在我的训练的经验里面来讲，其实不管是你是休闲还是你是竞技，他们都会想到自己的成绩、
嗯嗯嗯、
他们都想进步、
嗯、
每一个人都想进步，
对，
但是因为你常常跑的时候，常常比赛的时候你进步就会有限、
哦、
虽然是得到很好的经验、
哦、
但是你要去做扎实的基础训练、
哦、
这个非常重要、
哦、
所以全面性的体能培养是非常重要、
嗯、
然后再进入到专业的体能、
嗯、
那所谓全面性的体能就是说，比如说你手臂的力量，你腹肌的力量，你背肌的力量，你全身的一些力量肌群你都要去强化、
嗯、
这是全面性的体能培养、
嗯嗯嗯、
那专业性呢就是比较着重在下肢肌群、
嗯嗯、
或是说你在跑步用到的肌群、
嗯、
比如说小腿的、啊、比目鱼肌、
嗯、
或是腓肠肌、
嗯、
然后大腿的那个大腿前肌跟大腿后肌、
嗯、
也就是股四头肌跟股二头肌、
嗯、
这是比较属于跑步的核心肌群、
嗯嗯、
你要特别强化、嗯、这个就是专业上的体能训练、
嗯嗯嗯、
所以你从全面到专业这个非常重要、哦、
顺序上也是要先从全身的这个肌力训练开始，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一个概念就是没有长跑没有速度就不会进步、
嗯哼嗯、哼，
所以但是你的速度你要有速度，就是你要把肌耐力练好才不会受伤、
嗯嗯嗯、
所以你要 有了速度以后、
嗯、
你放慢就可以持久、
嗯哼嗯、哼，
比如说你100公尺跑11秒7、
嗯、
但你放慢的话你放跑200公尺你慢慢跑你可以跑得比较长、
嗯嗯、
所以你的速度快你放慢就可以越跑越长、
嗯嗯、
是这样一个概念、
嗯嗯、
而且有了速度才有办法进步、
嗯嗯嗯嗯、
不是光靠耐力上在做、
嗯、老师，那你因为您当年的那个21856的这个成绩非常傲人、哦、我忍不住去查了一下那个台湾这个男子百捷，我觉得很可惜你的这笔成绩怎么没有放在里面，因为现在在台湾的全马男子百捷当中看到卢老师的成绩是在61名，那个是1980年他参加新北市的金山马拉松，当时的成绩是23155，
对，
但是其实老师的 PB 21856这个是远远优于这个61名，那怎么会没有列入那个男子百捷？
其实因为有些比赛它是有规范、
嗯、
它是有正式的成绩，它是正式的赛事。然后有时候我们因为台湾那个时候中华民国田径协会他们在等于规范这些成绩，所以这个记录也是田径协会里面他们所汇整出来的。好，那因为有些但是有些比赛他不列入正途比赛。
老师是参加哪一场？
我在底特律参加那威尼斯的那个马拉松比赛，当地的马拉松比赛。那场有5000多人。然后我就跑也是去享受啊。就因为他的安排赛道安排的非常好。然后那个人数也不是特别多，是几千人，但是不是特别多。所以在跑的时候比较没有受到阻碍。然后反正在国外比赛，你就是说都很新鲜，很好奇。然后在这种非常好的情境之下，你就投入，然后就跑哎。跑回来就是2小时18分多。
哇，
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去报备或怎么样，就是说曾经有过。那是我的最高的记录。
那也是40几年前的事情了。
大概40年前。
哦，了解了。
对，大概40年前。
但是老师你也不会觉得可惜没有列在台湾男子百杰里面。
因为坦白讲名次对来讲不是很重要。我曾经有过。这样就可以了。
对，而且那是真实拥有的。
对，就像说我去比赛。有人是想要是去创成绩，有人是拿名次，有人去交朋友，有人是想要借着这样赛事来跟家人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跟朋友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交流，这个都是比赛的目标，所以我有了那个成绩，有那个名次，成绩有过就可以，他不一定要列入记录，对，是，但是我是自己跑过的，
对对对，
是这样。
老师，那你那个时候跑得那么好啊，后来当然您就投入教练的工作嘛，
对
对，一直到现在你都在为马拉松服务，在为马拉松贡献，
是，
老师，你现在住在台南，
对，
你平常一天的日常大概是怎么样啊？
我现在是台北、台南两地跑，
嗯，
然后。不管是我住在哪里，我每天都到几乎维持跑步的习惯，大概跑一休一，跑一天休息一天，那一次大概是跑15公里，
哦，蛮长的，
然后速度大概是4分50秒到5分这之间，
哦，
不怎么快啦，但是对67岁来讲我已经是尽力了。是这样，
我从一开始就感觉老师这种4、5分速就是他的轻松跑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有时候在跑，因为我知道我的节奏，
哦，
当以前我们是我破千公里是用3分多的速度，那现在我也不会去跑太快，因为毕竟年纪大了，我们最怕的就是用年轻人的思维，去跑去带动老年人的身体，这是非常不智之举，而且有风险的，所以我了解我自己的年纪，我了解我身体的情况，不会像年轻人，具备的能力那么充足，所以我现在只是一种轻松跑，是这样。
其实现在很多马拉松跑者的年龄哦，也都蛮长的，我看到50、60岁、60、70岁，甚至于80多岁的人都有，但是80几岁那是比较相对少数了。但我觉得马拉松的这个运动，如果能够像老师所讲的不受伤，其实它是可以一项进行很长久的一项运动，欸。
对，然后现在当然我们在办比赛的时候有很多不同年龄层人参加，然后我们也会去担心这些老年人，他长青组的人他们在跑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所以我在办比赛我大部分都会跟大家分享怎么参加比赛，你要做准备运动，那为什么要做准备运动，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身体都会比较僵硬僵化，那你做好准备运动的话就是可以把肌肉的温度提升，那肌肉温度提升的结果是你的肌连性就会减弱，因为肌肉跟肌肉之间它在收缩的时候它在牵扯的时候它会耗氧耗能，所以肌连性越低你的效果越大，你可以减少耗氧耗能，这个除了所以准备运动除了说帮助你做好一些避免受伤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还可以创造好的成绩，你可以把那些能量留在后半段，但是因为你如果说没有做准备运动你突然去跑快，你肌肉收缩会耗氧耗能会太大，你的能量就没有了。
老师讲的准备运动就是暖身吗？
对，就是比如说关节活动，慢跑做操，
动态的
是这样。
大概要做多久？
大概以竞技来讲大概是1个小时。
哦，竞技选手在赛前要做1个小时，哦，
对，
这样不会耗掉体能吗？
但是呢，因为强度不是很高，那不是很高之下，你做完之后再休息一下，你的能量就会回来了。
OK，
是。那一般的选手，一般的 那个休闲者或是一般的选手，他们大概要至少要维持35分钟到30分钟。
了解。
那比较注重肌肉的伸展。
嗯嗯嗯。
对，是跟关节活动。
我看到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哦，就是写他如何的享受马拉松。当然，那一场老师一开始也是进行非常充足的准备运动啊。老师所谓的准备运动就是动态热身啦。那场老师跑的是台北马嘛？
对，
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很惊讶的是，老师在他的文章里面写那场文章是在他一个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但是呢，他却是那么 easy 的以五分速起跑，而且每五公里他都保持500五分速整，然后到后段他还可以加速，最后他的完赛时间是不到3小时15分，然后整场他的感觉是享受的。那我就很好奇，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又可以享受马拉松，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嗯，在分享这个主题之前，其实在经过那么多次的一个比赛的经验，有一个心得，就是说不要太在乎别人跑得快，要 让他们来羡慕你跑得自在。所以跑得自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对，尤其是 有年纪的人，我刚刚讲过，就是说你别用年轻的思维去驱动老年人的身体，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就说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用享受的心情来参与。然后那一次的比赛是，我是刚开始是用小步的开始，小步法，因为小步比较省力，省力就是效率，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步频还是高的嘛，对不对？
对，步频会比稍微比较快一点，对。然后你步幅不要太大，
嗯，
你不要说步幅大，然后很快就打终点，不是，因为步幅大，你耗氧耗能会比较大。
那你刚开始的这个步频跟步幅大概会是多少？
我没有特别去计算，但是呢，我用我的呼吸的节奏去控制我整全程。
OK，
所以因为我是竞技选手背景出身的，所以呢，我在跑步的时候，我每五公里都控制得很好，因为我把那个节奏抓得很好，就像钟摆一样固定的摆动，所以我控制我的呼吸，我小步开始，我启动慢，所以会慢慢的变顺，然后我掌控到每五公里都是一样的速度，所以前面五公里、十公里、十五、二十都是一样，25分钟，每个段落都25分钟。那当你第一个五公里完成之后，25分钟，你再去复制这25分钟的这种经验，去创造另外一个阶段的成功，是这样。
但是你的体能也没有下滑，所以才能够一直复制啊。
对
不对？而且复制到后半程还可以，不但复制，你根本后半程就已经加速了嘛。
其实跑步的话，不只是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掌控，我说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带入情境，心理的情境跟现实的情境要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在跑步的时候把它弄是跑步当中是一种美好的意外，
美好的意外，
对，是这样，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美好的意外。
对，然后我在前进的时候我会记得我会把节拍跟上来，我会跑到忘我的境界，我会顺心而行，顺势而为，那我相信宽心自在好运会自来，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你跑得就很轻松，然后你越轻松你的肢体越放松，然后你的肌肉力量就来自于放松的心灵，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说参加这场比赛一定是最好的安排，用这样的心境去融入整个情境，
那如果途中发生了抽筋，或者是我突然哪里大腿突然抽了一下，很多跑者都有这种经验，然后他就心绪就大乱，接下来就乱了节奏。老师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例外的？
其实这个是自我的风险管理，
所
以你在比赛之前，在参赛之前你必须去想好你会碰到哪些状况，那这些状况你要怎么去处理，你要先想好，不然的话你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它不是美好的意外啊，它会让你伤心的意外，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你退赛，搞不好是因为这样你后半段就跑得很痛苦，所以呢，你就是说你说你要怎么去处理，你要先想到怎么处理。
OK， 先想好怎么处理，
对，
好，
比如说你如果说抽筋了，你可能要放慢脚步，你用不同的肌群，那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一般来讲会用一样的步幅步频在跑，但是呢我会随时去改变我的肌群，我就随时改变我的步幅，比如说我的步幅是一步是90公分，跑到一段以后我可能会变成80公分，那可能会再回到90公分，那可能会再缩到70公分， 因为不同的步伐就代 代表不同的肌群、
uh-huh.
不同的肌群会产生不同的力量、
oh, 这样
所, 以、uh-huh. 所以我随时都有新的肌群新的力量产生、
这样不会乱掉
但是你平常就要这样训练、
uh-huh.
你要把你的不同的关节角度产生不同的肌群去做强化、
uh-huh.
不会乱、
uh-huh.
所以你随时都可以应用、
uh-huh.
也就是说你在跑很顺的时候你用正常的步伐在跑、
uh-huh.
当有一点累的时候你把步伐缩小、
okay.
步伐缩小的话就有不同的肌群、啊那不同的肌群会产生不同的力量、那新的力量会让你持续一段时间、你再恢复到原来的肌群、是这样所以交替、这是我创新的跑法、
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参考对对对
对。那如果说你抽筋了你可以缩小步幅、
用
让其他的肌群去参与、去减少你受伤的肌群的负荷、是这样、
那因为老师一直非常强调享受马拉松嘛、享受所以它是一个心理的状态、除了你体能方面当然平常的训练、要维持但是我们心理的状态怎么保持那个享受因为你知道很多不管是选手或是素人跑者都相当的注重成绩
对、
这个一想到成绩就会紧张参赛的时候就忍不住这样怎么样保持享受的一个境界、
我可能再回到刚刚讲的、分享的那一段、就是说我前面的半程就都在配速下完成
对
然后在回程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正能量、正能量因为我觉得你的负面思维越大你的结果会越大、结果那个负面的结果会越大、所以我会想一些正能量想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会把一些美好的经验带回现场、我以前曾经拿过冠军、我把冠军那种比赛带回现场、会复制另外一个更成功的经验、是用这样、然后像我在跑步的时候我会寻找作战的目标、我以前面的人来当成一个目标、
oh, OK
那锁定目标以后你就跟随在后一步一去跟随在后然后慢慢的你再寻找下一个目标、就这样循序渐进是这样那、我刚刚谈到第一次破前果的时候我是用这种方式就一个一个去接一个那你要有目标、然后要存着正能量、你才不会因为过度的估计、然后影响到你的成绩、虽然估计的道路也能拥有丰富的旅程但是看你怎么去跟情境做结合
对
所以你要尽量想一些美好的事情、来帮助你、来衬托你、来让你产生更大的力量、是这样
老师平常是不是有所谓的意向训练可以进行但是其实我一直都不懂意向训练到底是什么
是意向训练是一个心中的目标、我曾经有一次比赛全国越野赛七站、然后那是在争名次、然后我前面三站都输掉了、七站你要拿四站、你才有办法得胜我前面三站都输掉了
你下面四场一定要赢
到后面的四场一定要赢、
嗯、
然后大概那时候大概每两个礼拜就举办一场、
压力
所以我这两个礼拜我就投入意向训练我就把赢过我的这一个人当作我的假想敌、所以我每次训练都想到他、我会就把他影像放在我的训练的当中、所以我一定要去超越他、所以我在苦的时候我要去忍受去接受、是这样所以你每碰到一个挫折你就想说因为我要去击败对手、因为我要去得到冠军、所以这个苦我必须去承受必须去接受、另外一个就是说假设你这场是跑多少的成绩你下一场要跑多少、你把下一场的目标也放在你的脑海里、这一种意向的训练就把它带入到你的脑海里、所以你随时都会想到它因为这个变成一种驱动力、可以增加你作战的力量、是这样所以假设说我要完成我要坚持、这也是意向
是
我要把它讲说这场比赛我就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坚持、再怎么苦我都要去接受、就要去承受、所以跑起来的话你就会能坚持到底、是这样、
老师我看你在带学生的时候啊都感觉老师非常嗨、整个那个练跑的气氛是极有活力的 你上课的时候你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指导学生啊
其实不要太严肃、而且也是尊重每一个人、所以我不会去严格要求每一个人的计划都是一样、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计划、但是我们在实施训练之前一定要让大家先沟通一下我们怎么去跑、我们来怎么来做这个训练、然后心情也要好一点、也要愉快一点、因为轻松我讲过了轻松你才能产生力量、你太紧绷的肌肉 你不协调、
嗯、
你产生不出的力量来、
嗯、
所以越放松你的力量越大、
嗯、
然后呢但是这种话你可以去受到这种情境、
嗯、
我说快乐情境是可以安排的、
嗯嗯嗯
啊、你让他开开心心让他谈谈大家的感觉、
嗯、
用分享的方式来进行、
嗯嗯、
所以那个整个氛围会很好、
嗯
啊、氛围很好就会感染到每一个人、
嗯嗯嗯、
是这样所以在跑步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单调其实跑步是一种自由如果说你把 跑步当作一种自由、啊、当作一种享受你在训练的苦你可以去接受、
嗯
啊、你在比赛 的苦
过
你也的过程你也可以接受跟享受、
嗯、
是这样、
嗯嗯
啊、所以那个跑步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一个领域、
嗯、
是这样、
嗯嗯、老师那你现在因为平常也不太参加比赛嘛对不
对、哦、我现在很少比赛了
对对对对对那您现在在马拉松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您一辈子都非常热爱这件事情
是
接下来比方说我们说今年的一些自己对于马拉松不管是你对他要奉献的目标或者是一些计划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现在等于是每周跑步之外
对、
我还忙着那个亚洲马拉松大联盟的事务工作、
嗯
啊虽然是干部他们会去执行、
嗯、
但是有一些决策、
嗯嗯
啊、你必须 去处理、
嗯嗯啊、
然后还有台湾马拉松赛今年要举行的、
嗯嗯、
所以我现在把今年的台湾马拉松赛跟亚盟未来的事务发展里面、
嗯、
等于是生活上的一个重点、嗯、一个重心、
嗯、
而且像我们这种老人的年纪啊你不能太孤寂太
不会、
啊、
老师
太孤独、啊、
不要讲老人我觉得67岁还很年轻、欸、
是啊、
嗯、
对啊所以当然心态很重要、
嗯嗯、
我就说让自己年轻的可能一个就是心态一个就是运动、
嗯嗯、
因为运动可以让细胞活性化、
嗯、哼
对然后心态很重要、
嗯、
所以跑步是为了健康是这样所以我帮了这两件事情我就是投入在里面也享受其中的那种乐趣、
嗯、跑友可以怎么样的来关注老师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你觉得、嗯、
我也是从巴咖开始
啊、真的哦，老师太客气了、
啊、我们都是从马咖开始不是吗所以呢、
哦、
马咖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因为它一个起点、
哦
哎、就像我在比赛其实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虽然我启动很慢、
哦、
但是我在进步中、
哦、
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
而且我既然会带入正能量、
哦、
因为其实很多的负面的思维忧虑烦恼都是你自己想象的
嗯嗯嗯
其实没有那一回事、
嗯、
所以你不要在训练之前在跑之前想到一些负面的啊、我跑不完怎么办、
嗯
啊、我跑输人家怎么办这个负面的思维想越多负面的结果会越大、
嗯嗯、
所以你要带一个正能量往前迈进
是
然后你知道说这个跑步是你个人的你先去做休闲的享受然后会变成竞技上的一个基础、
嗯嗯、
就是你要推向成绩这一方面、
哦、
所以你刚开始说不要过度以名次跟成绩为目标
是
你要用那个很健康的心态去参与每一场赛事去享受每一场赛事、
嗯、老师我是说您现在推动的这些事物跑友可以怎么样来关注成为您的力量吗参赛
跟着我走
参赛、
哦、对可以参加比赛
嗯嗯试试看
可以参加比赛然后
试试看亚盟的这些
对就 刚,、
哦、
刚刚谈到这些亚盟这些赛事它可以因为我们会从大概下半年就开始实施大满贯、
嗯、嗯
所以他们可以来参加比赛
嗯、
啊，跟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嗯，
欸、台湾大家参加台湾的比赛已经参加习惯了、
嗯，
可以到国外去走一走。
是，
然后走的时候可能那感觉会不一样。我几乎每一年都带队到国外去参加比赛、
嗯。
有一次曾经带到中国大陆，
嗯，
厦门去比赛、
嗯，
大概200个人。
嗯，
但这200个人有其中大概有40个到50个人会创 PB。
嗯嗯，哦，
那为什么要创 PB
啊、
嗯？除了厦门的赛道非常好之外、
嗯、
我们给他一些战备的概念、
嗯、
你怎么去准备这一场比赛、
嗯、
你要怎么做好时间管理、
嗯
啊、怎么启动、
嗯、
那整个过程你要怎么去处理、
嗯、
跟他讲、
嗯、
所以他有一个心理准备、
嗯、
然后又去享受现场的氛围他就跑出好成绩、
嗯、
所以 你不会去注意成绩但是呢你什么都准备之下很轻松的参与的时候你成绩自然水到渠成、
嗯、
所以说选手他可以去吸收这一些心理的能量
嗯嗯嗯
这个有资料可以去了解。好，我也在网络上有发表一些这样的文章，
嗯嗯嗯嗯，
他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用的健康的心态去参与每一场赛事。
那亚盟我看现在的这个联盟的国家里面包括当然台湾、泰国、越南、印尼啊，刚刚老师讲过的 这几场就是在这个小满贯里面，那另外还有包括像是不丹啊，还有首尔哦，这个马来西亚、辽国、日本啊，都在这个联盟里面。但是其实除了日本跟韩国之外，其他的国家相对气温也都比较高一点，哎，所以在这些比较热的国家里面的赛事，跑友就是说他参加他举办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考量？
因为他们都很早出发，很早，
嗯嗯，
大概有的三点、有的四点就出发了。
哦，
对。那那气温比较低嘛，
哦，OK OK，
是，所以那时候跑起来就不一样，
嗯，
哎
，OK，
然后当然他们也会选择比较冷的天气去办比赛，
嗯嗯嗯 嗯，
是这样。其实台湾也是一个等于是亚热带的气候，
嗯，
我们的温度也是蛮高的，
对，
但是台湾也在办比赛也创过好成绩，
嗯哼，
哎，
嗯，
所以像台北马，他们成绩好像也大概是2小时10分，
嗯。
外国选手来参加也可以达到这样 的水平、
嗯，
是，所以我们去参加国外的比赛也是这样，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也是一样，
嗯嗯，
他们也可以创出好成绩，
嗯，
所以去参加这个那个不是这个问题。那当然平常你对热天气的适应、冷天气的适应是非常重要，
哦，
你不要等到，啊，比赛很累的很热的时候你再去训练，那来不及，你平常就要训练，
啊，
所以我以前当选手的时候，我在大热天，我在中午的时候我去训练，所以如果比赛碰到比这个天气还好的时候，我更如鱼得水，啊，如果说比较热的时候我可以适应，那我们台湾很多选手去参加波士顿，听说有一次说天气非常冷，大家来不及了，结果全部都跑得很惨，
对，那次蛮极端的，
对，那有好像去参加伦敦比赛又很热，大家也没办法适应，所以你如果说要去参加比赛想得好成绩，你就是要做这样的适应训练，这非常重要，
所以各种准备真的是很重要。那现在这个亚洲马拉松大联盟 AMML 它有官网嘛，对不
对，
有官网，所以如果各位跑友对于亚洲马拉松大联盟刚刚老师所讲到的这些国家的赛事感兴趣，那也对于这个五个小联盟十个大联盟感兴趣，如果我觉得大家可以上这个官网去看一看哦，
对对，
我们跑旅我觉得大部分的跑友都很喜欢，
嗯，
我们换换口味到一些其他的也许我们平常比较少去跑的一些地方，像这个不丹国际马拉松我就很好奇 哦，那当然像是首尔汝矣岛樱花马拉松，这个名字就是很吸引人，日本奈良马拉松也有不少台湾的跑者跑过，嗯，
我们跟奈良马拉松比赛交流非常频繁，
嗯，
已经进行了8年了，
嗯哼，
每一年我们都派队参加，他们也都派队来参加，
嗯，
来参加我们的台湾马拉松赛，
嗯，
那奈良因为你在跑的时候有些路会跑出来会迎接你，
哦，
小路，
哦，
会迎接，哦，那个氛围非常好然后我去年也参加上比赛，好像我是好像是50岁组以上的我跑第11名，
哦，
其实我去年就参加这三场，
嗯，
那个泰国一场，
嗯，
然后马来西亚一场，
嗯，
然后越南一场，
嗯，
还有那个日本奈良这一场，
嗯，
啊，我觉得他们这个风格都非常好，
嗯，
所以我去参加比赛去享受那个比赛的乐趣，嗯，奈良真的是 很不错，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啊，以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参加
出国比赛，
嗯，提金牌回来
好，今天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亚洲马拉松大联盟会议，让我们认识这个组织，也让我们知道，欸，原来我们亚洲也有小联盟大联盟，说不定我们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觉得老师今天分享的关于如何享受马拉松这个是非常受用的，我们的心都需要训练，除了体能要训练之外，心更需要训练，我们才会有好成绩哦。谢谢老师，也祝福你未来的工作一切顺利，所办理的这个即将11月份在台南的这个台湾国际马拉松也能够非常顺利的展开，嗯，让跑友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参赛经验。好，谢谢老师，谢谢，
谢谢欣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我们再会咯，拜拜。
拜拜。